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。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。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最后一课，第13课。主题是结语，认识耶稣和他的道。弟兄姊妹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，我们这个季度呢已经到了最后一课了。一个季度三个月，一共有13个星期，所以我们的学课呢也学到了第13课。这是最后一课，第13课，结语，认识耶稣和他的道。也谢谢弟兄姊妹这一个季度以来的支持、陪伴与收听。当然不止这一个季度，有很多弟兄姊妹啊，他们从今年的就是2024年第一个季度呢就跟我们在一起学习学课，每个星期呢都是非常准时的收听和学习。所以呢也谢谢你们的这一年以来的跟我们一同的学习。那么这一课的学课呢也可以说是我们2024年最后的一个星期，最后的一课学课。那么到下个星期我们就会迎来新的一年，2025年。当然我们也会迎来一本新的学课，就是2025年第一个季度的学课。希望弟兄姊妹呢到时也能够准时的收听，参与我们的学习。那么在这里呢我要首先啊说一个通告，就是从明年呢我们学课的学习呢要在时间上做一些调整。就是我们的学课呢不是再放到星期一学习了，而是改到了星期六学习。我会提前一周在星期六就把学课呢发布出来。因为从明年开始呢，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会做系统性的学习圣经，那么星期六呢我们会学习学课，至于星期日呢我会做一些其他的安排。所以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知道，从下个季度开始，就是从下一课开始，我们的学课呢从星期一的学习更改到了星期六的学习。我提前一周就把学课呢发布出来，大家有这一周的时间呢都可以聆听。也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为我们的学习平台祷告，求主保守我们的学习能够平平安安，不遇见试探。也特别为我祷告，使我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讲解得清楚明白，使我所讲的使每一位听的人都能够得蒙造就和帮助，并且使我自己呢也同得造就和帮助。也请弟兄姊妹呢为我的家人，为我的身体祷告，求主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，使我的家呢也能够平平安安，使我能够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能够用在上帝的圣工上。也求主能够赐给我一个好的身体，能够更好的为主做工。所以呢希望弟兄姊妹啊能够为我代祷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请翻开我们手中的学课，第13课，约翰福音的主题，第13课，结语，认识耶稣和他的道。学课的作者以这样的一课呢作为这一季学课的结尾，也就是总结，就是认识耶稣和他的道，就是圣经。当然这也正是约翰福音的主题，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让我们信了他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所以这正是约翰福音的主题。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认识他的道，就是圣经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圣经里面有永生，为主做见证的就是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正确的认识圣经，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认识耶稣。那么同样的，只有正确的认识耶稣，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明白他的话。那么为什么今天很多人没有正确的认识耶稣和他的话呢？那么学课的安息日下午的倒数第二段，那么也告诉了我们，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颗顺服的心，就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私欲在抗拒他的话，我们内心的私欲在拦阻我们，不让我们去顺从他的话。就是我们听到了，可是呢，我们却不愿意去行，不愿意去这样接受，因此他的话就不能够照进我们的内心。当我们内心的私欲产生这种抗拒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在有意或无意当中去很自然的就会抵抗他的话，并且呢，我们的思维会形成一种惯性的思维，就是按照自己的私意去理解圣经的话。那么什么是私意呢？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，按照自己的喜好。所以久而久之呢，就会在我们的思想或潜意识里面形成这种惯性思维。那么这一个呢，是非常的可怕。所以在安息日下午的这一个部分最后一段，那么学科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他们这一周要讲的是哪些内容。学科的作者说，我们这一周要学习的不仅仅是对耶稣在知识的层面，在理性的层面的认识，就是要帮助我们超越对耶稣仅止于理性的认识，而是更加的认识他，更紧密的生活在他和他的话语里，就是要把他的道活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单单要局限在圣经的知识上、理性上，而是要怎么样呢？活化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也不明白他的道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在有意或无意当中，他们不愿意去顺服。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呢，只是仅仅存在于理性上或知识上。他们承认有上帝，但是呢，却没有敬拜上帝。他们也承认耶稣是救主，可是呢，他们却没有悔改。所以在理性上，在知识上，他们是认识他，他们是知道他，可是呢，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种认识是毫无益处的。今天我们所要的不是这种认识，而是更加认识他，在我们的生命里能够彰显出耶稣的生命。那么我们首先来浏览一遍这一课都讲述了哪些内容。首先在星期日的部分，主题是在加利利相会，这个部分是谈到耶稣他复活之后和门徒在加利利的海边相会。星期一的部分是定睛在耶稣身上，耶稣对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，不要看人，也不要看环境，而是要单单注目定睛在耶稣身上。星期二的部分是讲到光明与黑暗，耶稣是光明，撒旦是黑暗。保罗说，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喜爱真理的人就得见光明，顺从自己内心私欲的人就在魔鬼的黑暗里。星期三是讲述来自世界或天上的神学，是两种不同的神学，天地之别的神学，一个来自于地上，一个来自于天上。星期四是讲述住在耶稣里，我们不但要定睛在耶稣身上，更是要住在耶稣里面，好像葡萄枝连接葡萄树一般。后面星期五是进修资料，这是我们这一课呢所要分享的内容。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，主，我们愿意认识你和你的道，因为主认识你就是永生。愿主把你的道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对主有一个更加清楚的、更加深入的认识，让我们能够因为认识主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发生彻底的改变。 主啊，我们这一课的学科的学习我们就交在恩主手中，求主你亲自的赐福，亲自的看顾和保守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进入真理，放弃我们个人的主观性思维，让我们完全以主你的话来作为我们生命的光，作为我们生命的灯，让我们可以接受那来自于天上的神学，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，让我们进入真理，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学课第十三课，结语，认识耶稣和他的道。孙兴杰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三十九节，经上记着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圣经中有永生，耶稣就是这永生，因为圣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认识耶稣和他的道，因为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，道成了肉身，今天道已经赐给我们，已经降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已经赐给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有应许，只要我们全心的相信，只要我们完全放弃我们个人的私意，以谦卑顺服的心来领受他的话，那么必能够明白他的道。所以约翰福音的一开篇就告诉我们，道成了肉身，那么又告诉我们，认识耶稣是基督就是永生。好，我们来看星期日的部分，在加利利相会这个主题啊，听起来就让我们内心有一种年代感，有一种怀旧的感觉。在加利利相会，在海边重逢，在海边相会，那么这个地方啊，正是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与门徒相会的地方。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他呼召门徒正是在这个地方，门徒跟随他三年半之久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复活之后呢，又再一次把他的门徒召集到加利利的海边，在这样的一种往日的景象当中，让门徒可以回顾，可以回忆他们与夫子的点点滴滴，他们是怎么与他们的夫子相遇，又怎么跟他们的夫子在一起三年半之久。所以当门徒啊，他们在海边的时候呢，他们这个一幕幕的回忆呢，就浮现在他们的脑海当中。耶稣要使他们啊不忘初心，并且把新的责任、新的使命要赋予他们，使他们能够记得耶稣的呼召，并且耶稣三年之久的教导，使他们能够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并且直到耶稣的再来。好，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九节。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读起，读到第十九节。当然我们翻开圣经之后呢，也可以和我一起来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一共有七个门徒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彼得呀，还是没有忘记他的老本行，还是很喜欢打鱼啊。这七个门徒啊，他们在这个地方等候他们的夫子。彼得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这一个呢，和耶稣呼召他们的场景是一样，打了一夜的鱼，什么也没有打着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边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呢， 那一个场景也是这样，到水深之处下网，结果这个鱼呀，网上来太多，拉不上来，装满了两只船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，就是约翰说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彼得还是这么的爱主，彼得的爱还是这么的激烈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。这200肘啊，我算了一下，大概呢有90米，90米多一点，将近100米这个样子。所以船离岸边倒是也不远，但是呢也不是很近。就在小船上把那渔网拉过来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所以门徒这一个时候啊，完全可以回忆起耶稣说，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了。使人悔改的乃是上帝圣灵的大能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，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其实呢，这正是耶稣一贯的姿势，把饼掰开，把鱼呢都递给门徒。门徒他们跟随耶稣3年半之久，他们早已经熟悉了耶稣的姿势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3次。第一次呢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的晚上，那么第二次呢是过了8天，那么这是第3次。可见呢，犹太人的逾越节和除酵节一共8天已经结束了。所以门徒呢，他们是在除酵节结束之后，他们才按照耶稣的吩咐来到了加利利的海边。第15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具体是指什么？圣经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有可能是指门徒，也有可能是指打鱼的这些工具。因为彼得啊，昨天晚上还说，我打鱼去，他是第一个带头打鱼的。但我却相信，这些是指着耶稣的门徒，因为预言之灵历代愿望里面是这样记着。在历代愿望的第85章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些是指着他的弟兄们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当然相信预言之灵的解释。主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怎么说？你知道。他不再像以前那么的自信自满和骄傲了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前面2次都回答，你知道，主啊，你知道。第3次回答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弟兄姊妹，彼得他从内心里面悔改了，他不再像以前那么的自满，认为自己强于其他的门徒，他不再认为众人都跌倒，我总不跌倒了。所以彼得他不再相信自己，而是完全的相信耶稣的话。他深深的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不可信，只有耶稣的话才是可信的。所以彼得呢，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他把自己的眼光从自己身上转移到耶稣身上，他以耶稣为中心。弟兄姊妹，人对主的爱 不是在口头上表达出来，因为主都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主知道你对他的心如何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超越属世上的一切吗？弟兄姊妹，你的这些是什么呢？耶稣三次问彼得，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。彼得知道这是主对他的爱。主在众门徒的面前恢复了彼得他使徒的职分。第十八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彼得也知道耶稣这话的意思，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前面的困难就退缩，反而他愿意顺服主的安排。为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这个时候彼得他愿意顺服呢？这乃是因为爱的力量，是因为主对他的爱，主对他的饶恕，主完全没有提他三次否认他的事情。主三次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这正是主对彼得爱的一种体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的爱给予了彼得力量，并且主的爱成为了彼得他一生的力量。所以彼得因为主的爱而悔改，彼得因为主的爱而刚强，那么彼得也因为主的爱而真正的爱主。这种爱里面是没有惧怕，这种爱是超越了生命的爱，因为这乃是天上的爱。学课在星期日的主题是在加利利相会，那门徒他们为什么要到加利利去呢？其实呢，是因为耶稣的吩咐。在马可福音第16章的第7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在马可福音的第16章第7节就告诉我们，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，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啊，是主吩咐他的门徒到加利利去。所以这七个门徒他们才来到了加利利，在海边耶稣与他们重逢。这一个海边呢，曾经是彼得他们打鱼的地方，也是耶稣曾经平息风浪的这一个海。所以在这一个地方，耶稣他特意的安排，他三次问彼得，因为耶稣的爱，彼得他学会了谦卑。那么这一天内容啊，学科的作者呢也特别想要突出谦卑这一门功课。那么在这一天的最后一段，学科的作者也告诉我们，彼得的恢复和他作为早期教会领袖的角色，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最有力的证据之一。的确，弟兄姊妹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没有海边重逢的这一次谈话的话，那么因为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啊，彼得怎么可能恢复他使徒的这种身份呢？所以呢，彼得他职分的恢复呢，正是耶稣他复活之后的这种证据。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，他说，为什么谦卑是每个寻求认识主之人的关键？在十字架的光照下，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呢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谦卑是我们认识主的关键呢？因为只有谦卑的人才可以明白真理，因为耶稣喜悦谦卑的人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上帝的道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，像婴孩，就是像谦卑的人就显露出来。另外在诗篇的第25篇第9节也告诉我们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这是诗篇的25篇第9节，我们想记的人呢也可以记一下，这是诗篇的25篇第9节。 上帝将他的道教训谦卑的人。那么另外，在十字架的光照下，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呢？的确，弟兄姊妹，耶稣是何等谦卑，论到谁最谦卑，那么当然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他本与神同等，但却甘愿虚己，取了我们这奴仆的形象，降生在肮脏的马槽当中，甚至给门徒洗脚，甚至呢，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说，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做得不错。弟兄姊妹，耶稣是我们的夫子，是我们的主，尚且如此谦卑，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？这是星期日的部分，在加利利相会，我们也要特别注意这一天告诉我们的谦卑这一门功课，因为在星期三的部分，我们还是会谈到谦卑。我们再翻开星期一的部分，定睛在耶稣身上。我们请翻开圣经，在约翰福音第21章，我们读第20节到22节。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20到22节，当然大家也可以和我一起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。彼得看见他，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对他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吃完了早饭啊，耶稣带着彼得在海边漫步，那么约翰呢，在后面跟着。因为耶稣已经把彼得的结局告诉彼得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彼得也很好奇约翰的命运怎么样。那么彼得问这句话的他的动机是什么，圣经和预言之灵并没有告诉我们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们也不需要去猜测，但很有可能是倾向于好奇，而不是因为嫉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彼得这个时候他已经悔改，所以他应该不是带着一种嫉妒或攀比的心来问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最大的可能是因为他好奇，因为他跟约翰啊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朋友。所以呢，当耶稣把彼得他以后的事情告诉彼得之后呢，彼得他也很好奇约翰以后的这个情况会怎么样。所以呢，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一个人将来怎么样？主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但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呢，他们基本上都误解了耶稣的这一句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说人很容易会误解别人所讲的话。耶稣并不是说他要让约翰等到他再来的时候，并不是说约翰能够一直活着，也不是说耶稣会在约翰临终之前再临，而是说我怎样安排他都跟你没有关系，就算我要让他等到我来的时候又与你有什么干系呢？所以你不要好奇别人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好奇别人的事情，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分内的事情。别人怎么样，保罗说自有他的主人在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会说别人的不好，我们说哎，这一个人他没有遵守安息日，这一个人哎，他没有怎么样怎么样。弟兄姊妹，他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可以。那么还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内心会有一些攀比的心，会说你看他多好，哎，他比我信仰好多了，他忠心的遵守安息日，忠心的缴纳十分之一，哇，他信仰真好。弟兄姊妹，他的信仰好那是他的信仰好，他的信仰再好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你只要兼顾你自己的信仰就可以，因为他的义只能救他自己的性命，并不能够救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只要关注于我们每个人的事情就可以。 我们只要完成耶稣交给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可以。耶稣说，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定睛在耶稣身上，不要去看人，不要去仰望人，不要定睛在人的身上，因为人都是有缺点的，只能够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正如学课里面倒数第二段就告诉我们，把注意力放在耶稣身上，而不是放在别人身上，这是本周课程其余部分的一个强有力的导言。就是说，定睛在耶稣身上，这个真理呢，是本周课程其余部分。这个其余部分是指着哪里呀？就是学课的下一段告诉我们的，就是星期二到星期四所涵盖的真理，将围绕着理解上帝话语的主题，目的是认识和跟随耶稣。所以呢，学课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他的思路啊，就是定睛在耶稣身上是星期二到星期四的一个引言。因为星期二到星期四这三天内容啊，都是学习到上帝的话语，而学习上帝话语的正确方式是定睛在耶稣身上，因为耶稣才是上帝之道的中心。学习上帝的话语的目的就是为了跟随耶稣，就是为了专注于定睛于耶稣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。他说，你所仰慕的人有多少次让你失望？无论多么艰难，你从那样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？人都是有缺点的，大卫也曾经犯了淫乱和谋杀，摩西也没有能够进入迦南美地，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曾经也没有信心，还有先祖挪亚呀，也曾醉酒刺着身子。同样在使徒时代，彼得有一次和外邦人一同坐席吃饭，因为害怕犹太人呢，就跟外邦人怎么样呢，就隔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都是有缺点的，人并不是明星，只有耶稣才是。今天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教会的领袖，他们的跌倒，他们的背道，就导致了很多人的跌倒和灭亡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去仰望人，而是要单单的注目耶稣。但是有一点呢，我们要注意，我们虽然不是仰望人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尊重上帝所恩高的他的仆人们，我们要尊重他们，我们要尊敬他们，但是呢，我们并不能仰望他们。这是星期一的部分，定睛在耶稣身上。后面星期二的部分，光明与黑暗，两条道路，两种选择，两种命运。我们要加快时间了，不然等一下讲不完了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九节到十节，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第十一节又说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弟兄姊妹，耶稣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可是呢，他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世人却怎么样呢？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人民犹太人那里去，可是犹太人却不接待他。我们再往后面翻到第三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光照亮世间，但是世人却不接受光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不喜欢光啊？就是那一个贼不喜欢光，因为他趁着黑夜可以去偷盗，可以方便偷盗， 所以不是光没有照亮他们，不是恩典没有给予他们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内心的罪恶，他们拒绝了这光。所以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，他们之所以会被定罪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，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福音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，不愿意悔改他们内心的罪恶。再往后面翻到第五章第三十五节，第五章三十五节说，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。他们宁愿接受约翰的光，就是施洗约翰的光，但是约翰的光是什么？点着的明灯。约翰只是点着的灯光，但耶稣却是公义的日头。约翰是灯光，耶稣是日光，但他们情愿暂时喜欢约翰的这个小光，但却不愿意接受耶稣那真光。耶稣来到我们中间，要照亮我们。那么照亮我们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向我们显明天父的品格，让我们可以认识上帝。但是世人他们不愿意认识这一位上帝，因为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。那么学科让我们阅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，耶稣怎样描述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建立信仰的错误基础。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，我们读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。我们从四十三节读起，读到第四十四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不明白圣经呢？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为什么不能听主的道呢？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犹太的宗教领袖们所建立的错误的信仰基础是什么？就是凭着他们的私欲所建造的信仰基础。那么什么是凭着他们的私欲所建立的信仰基础呢？就是说符合他们内心欲望的经文，哎，他们就接受，不符合他们内心欲望的，不符合他们内心私欲的经文，责备他们内心罪恶的，哎，他们就不接受，他们就拒绝。所以他们解释圣经，他们理解圣经，全凭个人的喜好，全凭他们本性的私欲。他们只接受容易的，只接受他们喜欢的，却反对或不接受那责备他们的信息。所以这就是出于魔鬼的私欲。比如有人解释圣经，他说耶稣在迦拿变水为酒，可见耶稣也让我们喝酒，不然他怎么会把水变成酒给人喝呢？所以耶稣他也让我们喝酒，他说这一个酒就是发过酵的浓酒，带有酒精的酒。然后呢，他说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胃口不清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所以保罗呢也让提摩太喝酒。弟兄姊妹，他为什么会这样解释圣经啊？就是因为他内心的什么私欲，因为他自己喜欢喝酒，他不想戒掉他的酒，所以因此他就找圣经里面的观点来支持他的欲望。并且呢，他说可以喝酒，只要不喝醉就可以了。圣经只说不能醉酒，但没有说不能喝酒啊。但是却不知道喝了一口还想喝第二口，这就是什么？自找试探。这就是不爱光倒爱黑暗，这就是只接受自己喜欢的，不接受自己不喜欢的。那么智慧的王所罗门怎么说？所罗门说，酒在杯中发红，你不可观看。所以呀，所罗门怎么说？你连看都不要看，更别说喝了，对吗？你说喝一口没关系，只要不喝醉就可以了。所罗门怎么说？你连看都不要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一个喜欢酗酒的人，你连看都不要看，你看 就是对你的试探。九发红在杯中闪烁，虽然下咽舒畅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啊？弟兄姊妹，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呢？就是因为他一开始来到了分别善恶树的下面，他在分别善恶树下面逗留，他没有马上离开，因此他怎么样呢？就进入试探，给仇敌魔鬼试探他的机会。那你说看一看也不行吗？看一看分别善恶树也是犯罪吗？弟兄姊妹，看一看分别善恶树虽然不能使你犯罪，但是呢，会使你受试探。对于喜欢打牌的人，那么你看见打牌的人，你就手痒啊，你就想打牌。所以对于喜欢打牌的人，这一个你要远离打牌的这个场景。所以不要给试探制造机会，营造试探你的机会。我们来看学课下面的问答题，他说你如何回应那些冒犯你的真理，哎，冒犯你这个双引号，你如何回应那些冒犯你的真理。什么是冒犯你的真理啊？就是责备你的真理，就是你内心不喜欢的，但是呢，它是真理。你虽然不喜欢，但它是真理，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也应该接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放弃你内心的这个欲望，请放弃你内心的先入为主的观念，让真理来光照你，让真理来改变你，掌管你的人生。后面还有啊，就是相交之下，你本应该如何回应这些真理？哎，应该也是双引号啊，你本应该如何回应这些真理？就说我们的本性本来是应该怎么回应啊？就是本性是不喜欢的，对吗？本性是拒绝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它是真理，我们的理性应该要怎么样呢？理性应该要接受它。好，这一个是星期二的部分，光明与黑暗。后面星期三，来自世界或天上的神学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48节到49节，这里面呢谈到了一个大臣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，但是呢，这一个大臣啊不是那么的相信耶稣，他要等到耶稣医治他儿子之后，他才愿意完全相信。48节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那大臣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所以什么是来自世界的神学呢？在学课的第一段，他定义了什么是来自于世界的神学。那么第二段，他告诉我们什么是来自天上的神学。这一个大臣他认定啊，只有耶稣治好了他的孩子，他才会相信。所以这就是来自于世界的神学，就是为上帝的话设定了规则和标准。就是说你要给我提供合理的证据，不能够违背常识，不能够违背我的理性，哎，我才会相信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将人有限的理性，将人的局限性和缺陷呢，置于上帝无限的真理之上，真的是非常愚昧的，而且是行不通的。我们是有限的，而上帝是无限的。我们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，而上帝的话是无限的。但是我们却试图把我们的有限置于上帝的无限之上，比上帝还高，那么我们将永远不能明白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骄傲的人永远不能明白真理，只有谦卑的人才可以明白。那么什么是来自于天上的神学呢？就是首先以信心回应，以信心相信上帝和他的话，而不是说我看见了，我有凭据了，符合我理性了，我才相信。不是的，而是首先以信心相信他的话， 徐克里面讲，当圣经凭借信心接受时，他就成了他自己的解释者。只有你凭着信心接受圣经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圣经才会成为他自己的解释者。这个时候呢，对于你来讲，圣经才是没有矛盾的，才是前后一致的，才是奇妙的。那么他又告诉我们，人的观点必须降服于上帝的话语。那么这一天学科也告诉我们，听上帝的话，信上帝的道，那么不单单局限于这个接受信息，而更是怎么样呢？更是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。所以听道要行道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。他说，我们对耶稣的爱和顺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为什么任何不是基于爱的顺服都有成为律法主义的危险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对耶稣的爱和顺服有什么关系呢？耶稣告诉我们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这一个是约翰福音的第14章第15节。那么23节也告诉我们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所以爱主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听主的话，遵守主的命令和主的道。所以爱是我们行为的根基。就像彼得一样，彼得愿意为主舍命是因为他悔改了，因为他爱主。若没有爱，就没有行动，这个是自然关系，自然结果。爱是根基，行动呢是果子。爱是根，行动是花。所以我们对耶稣的爱自然而然导致我们会顺服。那么学科里面又问我们这一个，为什么任何不是基于爱的顺服都有成为律法主义的危险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如果你这一个行为啊，你这个顺服它不是出于爱，那是出于什么呢？那肯定是出于假冒伪善。假冒伪善是不是行为主义啊？是不是律法主义啊？是不是行为和内心不符啊？那么这不是律法主义吗？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，就算我能够说万人的方言，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顺服行为啊，它不是表面上的，它不是无根之凭，它不是没有根的。行为是有根基的，这个根基就是爱，这个根基这个动力就是上帝的爱。因爱而悔改，因爱而放弃罪恶，因爱而爱人如己，这个才是什么真正的信仰。好吧，后面星期四的部分，住在耶稣里。在约翰福音的第12章第32节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因为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就吸引我们来信靠他，吸引我们来爱他。我们要注意这一个词是吸引，而不是强迫。耶稣从来不会强迫我们去爱他，并且爱也不能够强迫。所以光照在黑暗当中，光不会强迫黑暗来接受它。那么学科里面告诉我们，遇到耶稣的人若非接受光而成长，就是因为拒绝光而盲目。人在黑暗当中能不能看到东西啊？看不到的，黑暗一片漆黑，你看不到东西的。所以呢，你拒绝光就成为盲目，你看不到真理。拒绝光你就看不到真理了，你就看到的都是黑暗。只有接受光，你才能够得到，才能看到更大的光，你才能看清真理。我们学习的时候呢，老年人就说把灯光打开看得清楚。弟兄姊妹，没有光你怎么看得见呢？没有光怎么看得清楚呢？那什么是光呢？耶稣的话就是光，而人的理论，人的学说就是黑暗。但是住在耶稣里，它的主要经文还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一节到第11节，是谈到了葡萄树与葡萄枝。葡萄枝要常常连于葡萄树，不然呢，如果离开了葡萄树会怎么样？葡萄枝就会枯干，扔在火里烧了。 而且只有葡萄汁连于葡萄树才可以结果子更多。所以徐克问我们，他说属灵成长和健康的秘诀是什么？徐克里面又回答，这叫自问自答哈。他说秘诀就是与耶稣保持联系，就像葡萄汁保持与葡萄树的联系一样，不能够断开，一分一秒都不可以。那么徐克里面呢，也以这个磁铁来作为比方，就是我们和上帝之间好像这个磁铁一样。我们知道磁铁分为正负两面，如果是负的这一面呢，它会怎么样呢？它会排斥，就是它会越推越远，不能够相吸，反而是相斥的。除非是磁铁的正面呢，就是相吸的这一面才会怎么样呢？才会把我们紧紧的靠拢耶稣，我们才会被耶稣所吸引。所以如果不是刻意的抗拒或排斥，那么自然会把我们拉向上帝，就是被耶稣所吸引，好像被磁铁吸引一般。耶稣的爱，他的真理吸引了我们，把我们拉向他。那么学课的下面最后一句话，他说因此我们必须将自己的观点降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将我们自己的观点、理性和爱好呢，降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。所以我们不但要定睛在耶稣身上，我们还要住在耶稣里面，与耶稣连为一体，合而为一，这乃是我们成长和健康的唯一的秘诀。后面的进修资料呢，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回答，去思考一下。这个是第13课，结语，认识耶稣和他的道。弟兄姊妹，认识耶稣，明白真理，不单单是停留在知道这一个层面，更是怎么样呢？更是要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不是说，哎，我知道有上帝，我也知道信耶稣很好，那么你单单知道呢，是没有用的。除非你求他，你求告他，除非你来信靠他，除非你悔改罪恶，除非你让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，那么单单知道啊，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有两件事情我要说一下，就是我要通告一下。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的，我们学课的时间从星期一更改到了星期六。因为从明年开始呢，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会有一个系列性的学习圣经的内容。那么这个学习呢，是从明年的元旦开始。所以呢，我要把学课呢从星期一这个时间更改到星期六，所以我会提前一个星期的时间发布这个学课。这是一件事情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建了一个群。那么这一个群呢，我也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进来。因为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不能够准时的收到公众号的信息，并且人呢都是有一个惰性啊。所以有一个群呢，就能够方便很多，就能够提醒我们很多。那么每天早上5点钟，我会把要分享的信息都发到群里面。当然大家要保持群里面的安静，以免刷屏，让别人看不到我们的信息。所以我们的群规是全天24个小时禁言，但是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畅所欲言，那就是每个星期的星期天的晚上。所以我打算呢，抽出一些时间，就是在星期天的晚上，给大家作为信仰问答的时间。我们大家可以在一起，把我们学习上的，还有我们信仰上的，有任何的问题，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，去讨论和一起学习。那么，我已经把这个群的二维码，已经放到了这一篇文章的最下面。我们可以把文章翻到最下面，想要进群的弟兄姊妹可以扫描这一个二维码进群。当然这个二维码是有限制的，只能限制200个人进群，并且为了安全起见啊，这个二维码我只能放在这里7天，7天之后啊，我要把这个二维码给撤掉。倘若群里面已经200个人，这一个二维码扫不进来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加我的微信， 我可以把你拉进去。我的微信呢，我已经放到了文章的最下面。那么你加我微信的时候呢，你要说明来意，说明原因，就是你为什么要加我的微信，这样我才知道，我才好通过。希望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一起学习，彼此勉励，彼此帮助，也让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一同成长。好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，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呀分享出去。我们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主你的保守，我们这一个季度的学课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学习。让我们透过学习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担负我们的罪孽，为我们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能够信靠救主，相信主你的话，并且把主你的话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那么这就是永生。也求主可以除去我们内心的骄傲，除去我们内心的人的成见，也除去我们所领受的人的遗传和人的教训。愿主你的光可以照亮我们的内心，驱散我们内心的黑暗，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就主啊，我们也要把我们之后的学习也都交在恩主的手中，也求主你向我们施恩，与我们同在，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很快要第二次再来，让我们能够在主再来之前能够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能够在主再来之前可以预备好我们自己的灵性品格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荣耀归给天父。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